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罗彦琦检察事务官了。那么我们要来聊聊这个以电脑合成他人不实性影像是不是有刑责。好，这个是主要呢是这个模网红啊，在网络社群拥有他一定的粉丝，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网红，其实每一个网红现在都是自制媒体比较多了，哦，就是追踪者也多。从109年间呢，他就有合成知名艺人跟网红还有政治人物的一些性影像，然后在这个粉专业就开始散布啦，播送啦，吸引很多人加入。那借此呢，这个网络流量当然就大咯，所以从中就谋取很多这个不法的利益哦。经由这个法院判决有罪确定，那当然，因为你真的是害了非常多的人了。什么叫做这个性影像，以及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哦，以电脑合成他人不实的性影像，可能换头换身，好，都有可能。那这个情则是重还是轻？好，那另外呢112年1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新增刑法第28条之一的一个妨碍性隐私跟不实的性影像罪增加的这个重点有哪一些。那如果说在未来哦，这个网红呢他利用了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影星明星等等，甚至如果是用到未成年，会不会加重刑责？好，这个我们也要让大家多加了解。所以待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去找找台北地检署罗彦琦检察事务官了。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聊到了这个以电脑合成他人不实的一个性影像到底这个刑责是重还是不重。然后另外呢，这也是因为网红这个一连串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媒体啦或网红啦，他们有时候想要吸引很多的人加入他的这个粉专啊，所以他就会想一些怎么样来去冲这个网络流量啊。但是呢，从这个冲这个网络流量，你总是要合法，而不是从中谋法不利这个所谓的不法利益那么说到了这个性影像，我们刚才有讲到了，那么用散布又播送，然后吸引更多的人加以关注。那么我们已经从这个112年1月7号起在刑法第10条第8项明确也规定了性影像的一些定义那这些定义呢，到底大家了解有多深呢？所以呢，我们就要好的聊一聊之外呢，也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台北地检署罗彦琦检察事务官，让彦琦检察事务官告诉你你不懂的事。我们赶快让彦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到了有些人真的是那个冲流量了，然后有些人就说没有，我只有换头啊你也不知道那身体又不是他的，只是长得很像或者是模糊，有些人很厉害用 AI 的方式。那我们 刚刚有讲到了这个性影像呢，其实从112年的1月7号起，我们就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明确确定这个性影像的定义，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我们从112年1月7日起呢，刑法第十条第八项，我们已经明确的规定性影像的定义。那第一款呢，它是说含有以性器进入他人性器、肛门、口腔或使之结合的行为，或者是以性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或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肛门或使之结合的行为，这些等等内容。那什么叫做或使之结合呢？像我们女生啊，我们有外阴部、内阴阴道，那不是说一定要侵入这个阴道为必要。那像是有触碰到阴唇啊、阴道口，这些都是使之结合，它就会构成这个性影像的内容。那像是第二款还有规定到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身体隐私部位，那就像是一般通常社会观念可以想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臀部、我们的肛门这些隐私部位，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使之结合之行为，对不对？
对。那性影像呢，就是还有就是以身体或器物来接触，就是前款这些隐私部位，比如说我们用亲吻啊、抚摸，甚至用一些物品去接触这个臀部啊、肛门这些部位的内容，不论是说是这个人自己做，或是别人去触碰他，这些都是属于那个性影像的范围。
卢先生，如果说是男的话，基本上是自愿的，这个也算吗？
对，也都算。
好，所以大家请听好哦，这从112年的1月7号起我们在刑法第十条第八项就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它的整个定义。我们今天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让大家了解这个定义，不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好，那当然呢，有些人会说我是两情相悦啊，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说当这个决裂的时候，哇，那真的就什么都拿出来讲了哦。所以我们刚才以上述刚才的说明，我们以这个电脑合成别人不实的性影像，这个刑责是不是也有增加呀？
对，他这个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之前有一个新闻没有印象，这个网红呢，他在网络上是非常有名的，他有很多的粉丝追踪。他是从109年的时候就从网络上呢下载一些艺人啊、网红啊，甚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的脸部然后呢用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范围，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它是下载这些影像呢，现在下载这些人的脸部呢，它是可以识别这个人到底是谁，像是特定的政治人物。那从这些影片呢，它截取这个被害人的脸模，也就是这个人脸的特征，制作换脸影片的素材。那它在利用一些程式软体呢，也就是换脸的软件，然后呢用这个声位的技巧，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来合成影像，然后呢用这个脸部特征呢放到这个成人色情网站上所购买或下载的日系 AV 女优色情猥亵影片中。那这个模拟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你真的你真性非常高，是饥渴乱真，大家可能真的认为说真的是他吗？我是不是有看过他呢？他也在做这件事情吗？然后呢这个更可恶的是，他制作完成后他是放在自己的云端空间，然后让大家去付费来可以浏览，然后呢他这个获取的不法所得已经达到上千万。那在当时呢，他的这个行为，因为刚有讲过是12年7月1号之后才修法，那在这之前呢，这个行为呢是法院是认为说是已经构成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呢搜集个人资料特定目的的必要范围之外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影片呢，你就可以跟其他资料做比较，可以连接到我认识这个人啊。那这些影像它又是在凸显一些比较不雅的隐晦的猥亵行为，那是可以足以刺激满足或挑起他人的性欲，所以法院认定说这确实是性影像。那 虽然说当时没有这个性影像的规定，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还是毁损了这些被害人的人格名誉跟社会评价，所以是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还有这个刑法235条第一项的贩卖猥亵影像，还有这个加重诽谤罪。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要以为开玩笑哦。而且呢，你知道吗？刚刚呢，我们检察官哦，刚刚尤其是燕琪讲的非常的清楚。好，你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行为还好嘛？这是一个套之合成，不是这样的哦。这是一个保护个人的隐私权跟人格权呐、啊，对不对？我们用这样子来讲，你要知道，那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讲，每看一次就是一个难堪，每看一次就是一个伤害，每看一次就是一个恐惧。
对，
这个是要看当事人。这个不是说你说没什么事，没啥啊，没啥是你没啥，不是别人没啥，好不好？好，不过呢，在112年的1月7号来，我们新增了这个所谓刑法第28章第之一的一个妨害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哦，我们新增的一些重点哦，我们可能要让大家要记清楚，请大家真的好，不要认为说投机取巧啦，或者走这个旁门左道啦，或者是走这个边缘呐，我们现在没有边缘让你走哦。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琪了。
是，如果说用上述这个案例来做来做了解这个新刑法的修正呢，也就是12年1月7号之后、如果还是有发生这样的案例，就有可能会触犯刑法第319条之4、是贩卖合成他人不实影像罪，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70万元以下的罚金。因为增订这条啊，是因为这个网络资讯科技还有人工智慧技术的运用快速发展，那用电脑合成或是其他的科技方法来制作他人不实的性影像，这真假难辨，而且流传真的是无远弗届，那对被害人呢是非常是一种非常的恐惧，他永远不知道到底是谁看到了这个影像。
而且你知道吗，有些是真的从很小就已经被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他有时候他朦胧不懂，他都以为是 OK 的。还有很多人喜欢找一些就是比较有一点智能障碍的，其实我觉得有我们真的自己做家人或者是邻居甚至是不认识的人，我们都要多一点点的温暖去关怀去了解，甚至如果知道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帮他，对吧？
是，
嗯，是。所以呢另外就是说以这样子的一个猥亵的一个这个性影像来讲另外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现在触犯的话这个是不是可以处这个更重的有期徒刑，或者是说除了被关然后没有话说之外，另外还要有罚金，是这样吗？
是。还有其实这个罪章呢，不止刚刚提到这个罪，那他还有未经他人同意，那你用照相啦、录影方法去摄录他人的性影像，这是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提升了犯罪手法的强度，用强暴啦、胁迫、恐吓，也就是这些违反他人意愿的方法去照相、录影被害人的性影像，或者是你让他去摄录自己的性影像再传给你，这些就有可能会构成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会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是。
除了这个新刑法这个修正的部分呢，那这个我们再延伸出去，如果这个拍摄的对象是儿童跟少年，那大家知道所谓的少年呢就是未满18岁，那儿童呢就是12岁以下，那如果他是偷拍这些儿少影像的话，就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可以并科10万元一直到100万元的罚金。
嗯，是。
纵使这些儿少他有可能是同意自己被拍摄，或是同意自己拍摄之后呢再传给这个对方，那你这个被告使这个儿童少年同意的行为，
但
是有可能会处3年以上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罚金更是提高了300万元。
嗯，
那
是。
更不用说这个被告他如果是强暴、胁迫、恐吓这个儿少啊被拍摄或让他自己拍摄的话， 刑度会拉高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元的罚金。
嗯，
对，
所以
那如果说，那你拍完之后啊，或是你得到这个性影像，你去散布，你去播送，你去公然的说啊，我有这个性影像，大家来看，那这个会处7年以上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
那如果说呢，是用我们刚刚那个案例来看，如果这个网红他所合成的对象是未成年人，也就是我们刚刚的儿童及少年，
嗯，
那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脸部特征合成到色情网站下下载的 AV 女优色情猥亵影片当中，
嗯，
然后去散布播送啊，去谋取不法利益，像刚刚所讲，他已经不法所得达到几千万元。那因为儿少法呢，他是没有定合成贩卖儿少性影像罪，
嗯，
那但是还是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刑法的规定，哈，就是319条之1以下的规定，然后再依儿少福利及权益保障法来那个它有个规定是成年人故意对儿童及少年犯罪要加重其刑1/2。
嗯，是，朱小姐说现在国外有也是在讲这个未成年，然后这个性猥亵，然后有一些都是知名人物哦。她说像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知名人物也是对于那种未成年，她说像这样子的话呢，都不能加重罪行吗？还是说他是可以，他可以还是要照原来现在1月7号这样的一个新增刑法的罪行来去执行？
不好意思，瑶瑶可以再讲一次吗？
刚刚我们这位林小姐问说，现在国外也有类似一些艺人哦，牵扯到未成年的这样子拍摄猥亵，然后这样子的一个骗子，然后他说现在台湾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案件，他说是不是也是一样，像您刚才讲的新增的这个刑法第28章一样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判刑来对于他们来做判决？
是，
嗯，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的。
嗯，他说如果是一个他现在再加一个，他说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累犯的话呢？
如果是
累犯，他说如果说要拍摄的又是儿童又是未成年的话，
是，
嗯，
如果是儿童的话呢，基本上他是依照刚刚讲的刑度去做衡量。那累犯的话，他会有另外一个加重的方式去做计算，那是会在这个判决书或是起诉书里面会分开来写的。那等于是有点像是加重两次啦。
啊，
可以这样子理解。
好，这个哈，我们就大概了解了，以这样子这个方式来回应我们的这个林小姐。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妨碍性隐私的跟不实的性影像罪我们新增的重点主要就是要让这些人有那种喝止的方式了。对不对？
是，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贺子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再来被告说，如果他真的是以这些什么什么强暴啦、胁迫啦、恐吓啦，我们自己要站出来。好，然后呢，我们自己对于家庭教育，以前呢，我们还有这个健康教育，就所谓的家庭教育跟一些的卫教，我们可能自己要对孩子。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知道说，诶，如果人家拍摄你啦，或者是说，你的朋友要拍摄你啦，请要注意一下哦。好，他这样子呢是不对的行为之外，他还要被关哦。用最白话文的去告诉他，我想他就会自己最清楚，对不对？
对，尤其是这个性影像的范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广。那可能是有一些。像有比如说同学之间的嬉闹，有时候同学之间是大家都男同学，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那我拍大家身体我都看过啊，那我只是以手机拍了一下，其实这又就会构成这个性影像咯。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哦。那最后呢，是不是也让这个燕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针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不管是电脑合成的也好，或实际上真的他有这样子做 好，因为有一些网站就是这样子做的一个情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让这个燕琪来提醒大家，或者是要补足的地方也提醒大家，耳朵听清楚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也让做家长的做长辈的可以更多的了解。
大家要注意，就是112年1月7号之后是有新增刑法第28章之一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那这个罪呢，主要是也希望就是能够更进一步来保障这个被害人的权利。那希望就是被害人不管是遭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呢，尤其是这个性迫害呢，都可以主动的站出来。那依照这些法条呢，基本上这些法条是归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个性迫害的手段呢，基本上都已经包含进去了。那大家就是不要害怕。那如果能够站出来的话，希望能够
勇于
提供这个性影像啊，然后还有这个跟对方的通联记录啊，这些都很重要。那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事实阐明清楚，那就是证据收集的够齐全的话，相信我们对于这个性犯罪呢，都能够将他们绳之以法。
要相信我们的司法了。我觉得第一个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很重要。我再次提醒如果家中有孩子的父母亲也好，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甚至你是邻居，当你有发现异样的时候，真的就是麻烦你鸡婆一点好来帮忙他，其实你等于也是解救他，也让他知道说被人家看身体是不对的哦。这个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过真的也要感谢这个开完庭还要来陪伴我们大家讲这么严肃的事情，这不是严肃，这真的是一个在社会中，尤其不管是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是很重要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等于是你对爸爸妈妈的回馈啦，应该这样讲，对吧？
对，
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燕琪检察官，辛苦你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你，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再次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刚刚燕琪再次的提醒大家，其实以电脑制作不实的影像声明、电磁记录诈骗构成的，都会是加重的诈欺罪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当然呢，这个立法的理由就是因为网络的资讯科技跟人工的智慧 AI 太快了，所以这个电脑合成啊，还有跟加上科技的一个这个方法制作，不实的影像、声音、电磁记录都可能真假很难分辨，然后非常很容易的就是流传，而且它一秒钟就可以流传出去了。所以很多的不管是这个性影像也好，甚至是诈骗也是一样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呢是推陈出新的，为了取信被害人呢，以上的这个方法来做这些诈欺行为，还很容易让被害人陷入错误，可能造成就是更大的民众受骗。那当然呢，侵害的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法益制度而已，影响的层面呢已经普及到这些诈欺行为的一个严重性，有加重处罚之必要。譬如说有些人是喜欢 P 图或者是伪造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甚至造假一些不实的账户或交易的明细等等。好，那未来呢将会构成所谓的加重诈欺罪。那这一次的修正呢规定这个可以预料就是这个诈欺案件的数量呢会大量提升。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很多的立法理由都着重在这个实质上制作一些影像、声音跟电磁记录，很容易就流传出去。好，这个呢，第一个呢，广大的民众受骗，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可能造成的是一个原本第三款加重的事由，有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媒体对公众散布而犯之。那当然这些都已经涵盖过了， 所以呢才会让很多人呢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真的为了要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要小心了。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看看有其他的新闻哦。那么我们在这个苗栗的部分呢，苑里镇的东李家峰他也在我们的直播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除了他是一个历史建筑之外，也是我们更生人重生的一个希望的一个家庭。那么请大家呢在这个春节期间也来做客。那这是在苑里镇的东李家峰，他除了历史建筑，那么当然总干事燕玲姐姐哦，这个也自身经历，带着88位的更生人农耕烘焙哦，来努力的不只是帮他们重新的找回自己之外，也可以重返社会家庭，让我们的社区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哦。所以也欢迎大家走镇的时候也可以来一趟苗栗之旅，来到了东里家峰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